各位听友好，经过铁血之争，贵族们逼迫约翰王坐到谈判桌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输赢问题，而是创造了一种政治运作的方式，一种治理国家的模式，那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拥有各自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以法律认可，并被双方遵守，违反了这些法律就是不义之罪，必须得到惩罚。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四，大宪章的基本精神。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大宪章的确立包含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启示，你给咱们的听友概括的介绍一下。
好的，不过你交代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说实话我是简直是都不敢接受，古往今来就不知道有多少研究这个问题的鸿篇巨制，我呢只能借助这些研究成果简明的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让听友们对大宪章呢有个大致的了解。好，我先以《约翰王》一书的作者马克·莫里斯的话来做一个概括。他说，最为重要的是，未来的国王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统治，这是约翰王留下的永恒遗产。他失去了祖先们留下的大陆帝国，使英格兰四分五裂，惨遭战争的蹂躏，但他的压迫导致了一份法案的产生，从而保证了上述惨剧不会再次在英格兰上演。该法案同时也象征着臣民获得了反抗暴君强权的权利。听友们要记住，大宪章的意义很多，但核心精神只有两条：一，统治者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约束；二，臣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而余下的具体规定则都是在上述两个原则的保护之下的具体权利。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一共63条，因为后来又有几次修改，几次重新颁布，所以大宪章有好几个版本。
那你就根据最原始的版本给咱们的听友介绍。
好的，应该说当时的英格兰贵族啊，文化水平不高，对于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治也区分不清，但是他们凭直觉就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国王侵犯了这些权利就是不正义，这就是我们前面多次介绍过的自然法观念。这个观念的根本就是权利正义是上天赐予每一个人的，当这个观念和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之后呢，就形成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么一个坚不可摧的信条。结果就是，即便君权神授，那么同样个人权利也是神授。中国人爱说，你官大，大不过天去，就是包含着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自然法的律条在统摄着一切，这就是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的那句话。还有一种法，它表现了一个更崇高更持久的准则，那就是自然法，它相应于永远善与正义的事物。从这个原则出发，贵族们便要求约翰王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那就是大宪章第2345注条所规定的，伯爵和男爵在继承财产时只需交纳100英镑，而不能由国王任意规定。继承人若未成年，则监护人必须在他成年后交回他的全部财产，且不得征收遗产税等等。因为你要没有这些规定，国王在某个贵族死后充当监护人时呢，他就随意处置未成年人的继承财产，有的时候据为己有。再有，那就是征税权，贵族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件事儿。国王要打仗，要举行什么活动，就想个名目让贵族们交税，而且税率任意定，有时高得离谱。 所以大宪章第十二条就规定，除有王国参议会之共识，不得征收任何免除兵役税与贡金，这就限制了国王任意征税的权利。也就是说，征税不是由国王说了算，而要由王国参议会通过，而参议会的人选呢，则是由贵族们推举的代表，这就是后来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萌芽。
约翰王本来就喜欢制定法规来强制贵族纳税，这下贵族也拿起了这把武器。
对极了，这可以说是个良性开端。比较中国的古代文明形态，就不存在贵族与皇帝啊达成法律平衡这回事儿。在中国的古代思想中，法律只是统治控制百姓的工具。管子中就说嘛，法律政令者，利民规矩绳墨也。也就是说，法律这个东西啊，就像木匠打家具时候用的那个墨绳，那就是一个划定界限、规范尺寸用的。这个法律它只出自统治者的意志，而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博弈和通过博弈划定各自的权利范围。打个比方，大宪章它搭起了一座结构完整均衡的大厦，双方的妥协与信守使这座大厦呢不会倾覆，而且能缓慢稳定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统治结构，那是一种压迫性的，它自上而下统治。这种结构呢，不遇到危难你看上去很稳固，一遇到危难就全盘倒塌。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不断见到改朝换代、推倒重来、新旧王朝交替，从来它不是和平交接，必是杀得你死我活，最后胜者又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从夏商周到清末，社会基本上就没有根本性的转型和进步，只是改朝换代，社会取得的物质进步呢，不断的被打断、破坏、摧毁，直到清室退位、民国共和，才开始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而这个过渡的枢纽就是立宪。看看清末立宪过程的艰辛呢，你就能体会大宪章的意义。中国研究法律文化的权威梁志平教授呢，曾经总结过法律文化最要关注的问题：人如何看待法律？他们是否愿意通过法院来解决纷争？法官受到什么样的训练？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判案？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怎样？与道德的关系又怎样？法在整个文化中居于何种地位？它有何种社会功能？它对此一社会中的成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梁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啊，有的在大宪章中已经表明的相当清楚了。
对，上次你就提到了类似人身保护法的条款。
对，像第38条就规定，各执事将不得按照个人的意愿审判任何人，除非邀请可靠的见证人，这就为陪审团制度开了先河。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的合法裁判及本地法律所允许，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受任何损害。像这样重要的条款，800多年后的今天，在一党专制的国家内仍然不能实现。由此可见呢，大宪章具有何等的前瞻性。再有第41、第42条明确规定了人民的迁徙自由权。第60条明确指出，上述命令中所公布的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应用范围而言，应要求全国臣民无论是否神职人员一律遵守。就属于各贵族的范围而言，一切贵族应为其附庸共同遵守。这就强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重要的是第61条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国王是否遵守了大宪章。若发现国王不守承诺， 则是25名贵族可联合全国人民，运用一切手段，包括夺取城堡和土地。这就明文规定了，国王若违反大宪章的规定，贵族可向他开战。这就说明大宪章的签署人呐，意识了到法律所规定的权利要以武力加以保卫。英国大哲休谟对大宪章有一个精辟的总结，他说，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对宪章特别钟爱，将他们视为保卫国家自由与独立的最神圣堡垒。这些宪章保障了各等级的权利，全民族都热心维护它。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构成了英国君主制的基础和某种原始契约，限制了国王的权威，保证了臣民有条件的效忠。虽然宪法经常受到侵犯，但它仍然是贵族和人民伸张权力的依据，因为任何违反宪章的判例都不能成立。几百年来，王室和武断的权力对宪章的不断侵犯，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宪章的权威。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大宪章的精髓。好，关于大宪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四：大宪章的基本精神》。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